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过关中不要选择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6日。近几年看到许多同修在过关中，特别是过病业关中，有的同修人身被迫害很厉害，他也不去改变自己在常人中形成的恶的观念。例如对自己的丈夫或是妻子或家人看着就生气，看不顺眼，同修间的不理解也能产生不好的念头，甚至是怨恨等等。在难中的同修认为自己是在理上，有的同修被迫害的快要离世了，也不改变自己。这么多的人心的不同表现形式的出现，我们却不能改变它，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修自己的心。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我们渐渐地认识到，外来的压力是改变不了我们对法的坚信。可在外来的压力中，在常人的环境中，我们自己不按法的标准要求做，我们是提高不了的。所以我们人的一面要清楚，明白在常人中出现的一切好与坏，善与恶，都能使我们的心产生执着，正说明我们没有守住心性。这一切的出现不正是给我们修炼用的吗？旧势力今天为什么做着迫害我们的事？是他们的层次不够吗？是他们看得不清楚吗？我们知道都不是。他们不像我们是在迷中悟，他们看得很清楚，可他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而且还是邪恶的不得了。师父的法都讲给他们了，他们还要这样做，就是要销毁他们都不改变，为什么呢？我个人理解到，就是因为他们遇事不找自己，用他们在历史上不同环境形成的认识观念去看事物，却不想改变这些认识和观念，看不到自己的私心。在私心的作用下，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是不足。在宇宙正法中，旧势力就更认识不到自己也是在正法中要改变的生命，也是要明白自己选择什么的。今天对大法，对大法弟子所做一切邪恶之事，旧势力却还是在认为他们在帮助大法，帮助大法弟子提高，并以此为理由继续做着。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要知道，没修好的一面还是不够法的标准的，我们还是在修，要修的。今天复杂的环境不正是我们修炼的好机会吗？正法结束了，天象改变了，人心也明白过来了，再想讲真相救众生也不用了。我们想修炼自己，环境没了， 在这过程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心是很难发现的。今天旧事里表现出来的邪恶，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邪恶，宇宙为什么要正罚。遇到不可救、不可要的生命，我们知道了怎么做，这一切不让它表现出来，我们能懂吗？在旧宇宙成、住、坏、灭规律中形成的生命，不明白这些能行吗？生命骨子里为私为我的心不去，会有怎样的表现？今天我们不是都看到了吗？不要忘了，我们修炼的根本是提高心性。遇事向内找，守住我们的善念，不用私心恶念看待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很难做，但又是必须做到的。个人理解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修炼境界提升缓慢的老同修交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8日。生命伊始以来，修炼一词神圣而神秘。从普通人的思维看，出家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看破红尘、长生不老等，大概就意味着修炼。从佛教角度讲，剃度、袈裟、守戒为标准。藏语真理到底在哪里？修炼本质到底是什么？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一语道破真机。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师尊伟大，法伟大，赋予大法弟子伟大的使命，给未来宇宙留下了全新的修炼过程。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为未来生命开创了永恒的生命模式。随着正法进程的飞速突破，同修都在不同层次感到了本体和周围环境的变化，对大法救度众生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对修炼的本质更加了然。老大法弟子对信师信法的心更加坚定，越最后越精进，魔也在尝试着最后的挣扎。很多老同修也发现，这阶段磨难的干扰方式纷乱复杂，有时让有些磨练的很成熟老大法弟子也感到磨难重重。平时练功学法不很扎实的同修，状态会受到较大影响。我看到很多老同修处于正法进程到今天，考验和磨难似乎过去了，可以松口气了的状态，有的还升起了安逸心。但是从师尊讲法中可以悟到，师尊最后正法过程严肃又重要，稍有人心浮现，摔跟头掉层次，更无法正常完成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在正法最后阶段留下遗憾。师尊在《转法轮法解》在延吉讲法答疑中讲，坚持到最后那才是真经，谁坚持到最后那才是圆满。作为一名老大法弟子，我深深地知道，在正法进程最后的阶段，应该担负起师尊所要的我们应该起到的作用，奋力精进，相互配合，积极助师推动正法进程，让大法弟子誓约兑现，众生得救，减少遗憾，宇宙更圆融。下面从近期接触的几件事，把个人看到的阻碍部分大法弟子升华的因素与同修一起交流，共同提高。第一方面，学人不学法。有一次与外地同修交流，谈起背法的事情，同修的姐姐通过大量的通读转法轮宝书，已经水到渠成，可以非常流畅地把法装到头脑里去了。只要平时自己不主动背法时，师尊讲法的声音就会一直萦绕在头脑中。 我听后觉得太玄妙了，立刻生起了羡慕之心，想去外地见一下这位同修大姐。其中几个同修被我带动的说第二天一同去，然后大家就回去了。第二天早起晨练，感到有些不对劲，坐盘静观，突然师尊很严肃的声音传来，一句法打到我头里，学人不学法。我很震惊，立刻悟到自己动了人念了。我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师尊苦度，立刻正念说，师尊，弟子错了，我会按照法的标准做好的。第二天交流一下后，大家很实修，也很自然地按照正常的节奏该干啥就干啥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次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训，希望同修以我为戒，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要给正法带来损失。第二方面，装饰不装法。我跟一些协调同修接触，发现这些同修处理的事情较多，平时交流时谈起来基本都是一些病业或其他同修过关的情况，有的搞得自己头晕脑胀，不能保持在法的状态上。我从功能角度看，当时的空间场很差，个人认识长期处于这种状况不利于大家的整体提高，这让我悟到修炼人不论遇到什么情况环境，都要心里装着法，交流时可以多谈自己实修的体会，有利于自身的进化，也有利于修炼环境的进化。第三方面，有为与无为。师父在红银无为中讲，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前两天与一位老同修见面，谈到向内找的法，这本来是好事，但我发现这位平时很注意实修的同修，很多时间都在思考怎样能形成向内找的机制环境，并经常提到一个很会向内找的同修。有一次该同修正说着，我无意中用功能看了一下很会向内找的同修，在我的层次上发现该同修本体有些坑洼的状态。过后我仔细想想，悟到同修有些时候还是站在人的角度在悟法的内涵，这样容易形成人的观念，有时把握不好还会钻牛角尖，导致谨小慎微的修炼状态，把人的方法当作法理，在不自觉中形成新的执着，不利于同修的快速升华和本体进化。第四方面，儿孙情。在外地接触一位老年同修，但见面感到同修的周围能量场暗淡，交流后得知同修长期执着孙子的情，并用带好孙子也是正实法的借口掩盖着，用自己宝贵的注视正法的时间耐心地陪孩子，想用自己的行为证实大法弟子比常人做得好，人为地耽误了很多其他注视正法该做的事。交流后同修认识到了对孙子的情不在法上，我从宫中看到跟随同修的一根黑气的气柱子消失了，同修的空间场一下亮了很多。第五方面，保证每天的修炼。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师父在经文至南美法会的贺词中还说，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师尊的讲法每次我都像被重锤敲击一样，奋力精进，不敢松懈，向上飞升，力达师尊所要。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展现，修炼初期和正法到今天大法弟子的境界会差异巨大。初期是上小学阶段，今天至少也应该是上大学了。 很多老同修在一起还在交流如何突破晨练、看电视等修炼初期应该突破的问题，有的同修甚至现在还没有突破。正法进程到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病业假象的形式出现，还有被病业迫害离世的情况？个人认为，不能在日常实修中，在真正意义上突破明情力，不能真正的修炼有素，不能真正的认识修炼的内涵和严肃，是本体不能达到高度进化的主要原因。日常修炼要时刻对照法的标准。有时一说个人境界时，有的同修就会认为是否存在执着。师父正法到今天的进程上，老大法弟子更应该好好向内找，好好悟悟自己从人到神的修炼进程中是否跟上了正法进程，不要仅仅满足自己还在修，尽量对照法的标准，善心善念方面是否有明显提高，是否按照法的标准达到何时何地无怨无恨。伟大的师尊在弘银三为何拒绝中告诉我们，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本体演化程度变化多少，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用天目看，整个身体是透明的，就像透明玻璃一样，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会呈现这么一种状态，说白了，它已经是个佛体了。打坐是否能真正的静下来，达到定的程度？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讲，能静得下来就是功，定力多深是层次的体现。我个人认为，经常从这几方面对照法，会容易找到执着和漏洞，修好它，达到师尊让我们修上去的标准。结语，其实真正的在大法中修出来，从常人状态中走出来升华上去，站在法的角度认识法，真修这个法，才能从本质上认识到大法弟子的来源很特殊。我们来世间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敬师敬法，信师信法，会一直贯穿我们修炼的始终。让我们用生命珍惜法，用大法弟子的行为证实大法的超常，共同精进，做一名师尊所要的合格的大法弟子。个人境界中所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法上提高，去除思想杂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6日。修炼前，我脑子胡思乱想，一刻也静不下来。读大学时，一次我问一室友，空闲时你脑子想什么？他回答，什么都不想。我听了很是诧异，还有不想事的？我以为大脑越想越聪明，就是要想个不停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使我造下了很重的思想业，长期练功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杂念很多，主意识不强，找不到自己。师父一直点化我，无意间翻开转法轮，看到的就是不自觉练写法的章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已经在不自觉地练了写法了，你要说他练写法，他可不高兴了。我是哪个气功大师教我的？可是那个气功大师叫你重德，你重了没有？你练功的时候，你净加进一些不好的意念，你说你能练出好的东西吗？就是这个问题，这是属于不自觉地练写法，非常普遍的。最近练功时，我就下决心改掉胡思乱想的恶习，可是当练功音乐响起，我又开始习惯性的浮想联翩，都不知想些什么。我告诉自己，这些思想都不是自己， 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习惯，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能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一动念就是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练功的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因为在低层次上练功的时候要打些基础，而这基础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意念活动在起着一定的作用。大家想一想，你的功里边加进些什么东西，你练出那个东西能是好的吗？它能不黑乎乎的吗？现在我练功时就告诉自己，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师父安排的，什么都不想，听音乐静心练功，另一条是旧势力安排的，胡思乱想，不自觉地练邪法。无论练功时想的事情看起来有多重要多好，都是旧势力在想，坚决排斥它，否定它。我选择走师父安排的路，主意识要强，一有杂念就加以排斥，并拉回到音乐中来。今天练功，我不会顺着杂念去想了，能感觉到那些杂念不是自己，但还存在。我就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就把它抓到手里，用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功，叫做化功，把它下半身化掉了，化成水了。此念一出，瞬间脑子就清净了。日常生活中主意识也明显增强，思想纯净了很多。有坏念头出现时，能抓住它并清理掉。好长一段时间，发正念都不知发点什么，静不下来，时常倒掌，还打瞌睡，迷糊过去，没有威力。可现在这种状态就改变了，一坐下来就基本能静下来，主意识强，念力集中强大，有时一坐就发40来分钟。走进大法修炼快20年了，现在才体会到练动功的美妙和殊胜，也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本真的文章，当心虚假的无罪辩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9日。在非法庭审中，有同修聘请了辩护律师，有的是当地的，有的是北京的，有的曾经给大法弟子做过真正的无罪辩护，有的没有做过。由于每个被迫害同修所处的家庭环境和自身以及参与营救的同修修炼境界层次上的差异，还有各自存在的执着漏洞，导致有的同修花了钱聘请了律师，却做了虚假的无罪辩护，被判了重刑，上了旧势力安排的圈套。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同修被邪恶钻了空子，导致自己与当地许多与之有联系的同修被绑架，恶人非法抄走了大量的所谓证据，要给这个同修重判。同修的家人和参与营救的同修为他聘请了辩护律师做无罪辩护，律师要求该同修在法庭上按照律师教的那样去说，说是同修在中共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精神抑郁，慢慢的爱好上了收藏法轮功物品，那些被非法抄来的所谓证据都是该同修的个人收藏品等等。律师也从法律上做了一番辩护，结果最后该同修还是被判了重刑。表面上律师是在做无罪辩护，实际上是在承认有罪，把这些被非法抄来的物品当作证据来进行有罪无罪的辩护。实际上有罪无罪与这些物品是否属于个人收藏品无关，难道不是个人收藏品就有罪吗？律师实际上是在承认有罪的基础上做减轻罪行的辩护，所以让该同修说谎称自己精神抑郁。当时参与营救的几个同修在事先的交流中也暴露出一个严重的问题，
担心该同修被抄走的大量所谓证据会使同修遭到重判，不自觉地承认了迫害，站错了基点，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陷入了旧势力安排好的圈套，同时在聘请律师的时候过分依赖律师，而不是重点放在怎样唱好主角，要律师配合大法弟子从法律的层面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怎样使所接触到的公检法人员明真相，使他们得救，甚至忘记了此过程也是在证实大法、维护大法的过程。我们要告诉世人，江泽民流氓集团伙同中共邪党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从头到尾就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是从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条文中也没有一条写着修炼法轮功不合法，法轮功是某教，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然后用具体实例、基本真相证实一切完全都是江氏流氓集团造谣污蔑、栽赃陷害。我们的师父在中华民族被中共祸乱、世人道德下滑、危难重重的时候，把法轮佛法传给世人，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回归中华民族的善良本性，道德提升，于国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在救人，救度那些被江氏流氓集团欺骗利用的善良人，何罪之有？既然从根本上靠谎言欺骗发动起来的这场对好人的迫害就站不住脚，又何来什么审判呢？该接受审判的正是江氏流氓集团，立即撤销这场根本就不成立的审判，当庭释放大法弟子，是上天给予世人选择善良得到救度的机会。同时用自身的修炼体会告诉世人，修炼法轮大法受益匪浅，身心健康，懂得了生命真实意义的修炼者哪里会精神抑郁，多少原本精神抑郁的人在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抑郁症好了，精神向上，乐观善良地活着，这是铁的事实啊。即便是在不公正的对待面前，在残酷的迫害面前，大法弟子也以善良平和的心态对待世人，慈悲与人，不计不报，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地做好人，堂堂正正地修炼。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告诉世人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证实大法？邪恶就是利用我们还没有修去的人心在钻我们的空子，一旦我们不能从根本上、理智上认识大法，提高上去，就会被旧势力操纵利用，陷入圈套，如果不能很快清醒，就会更加危险。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意在交流，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精明的文章，题目是同修的问题，自己的执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30日。很多同修包括我自己都可以看到其他同修身上的很多问题，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是真心想着要去化解这些问题吗？还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看得比你们都清楚？有时候甚至是保持距离，其实这不就是把修心的机会推开了吗？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在我身上真的没有做好。我在谈自己看到的问题时，尝试抱着不满意的心态在说，听到看到的人也不会舒服。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把问题更加绝对化了，甚至是激化了，等于是在问题之上又加了自己的人心。如果在同修之间某一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一个人心加上去，那我们的整体修炼环境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在修炼中我们都知道，修炼人遇到问题第一念要看自己，找自己。其实这种思想状态就是长期实修自己才能形成的， 成为一种修炼人本能的反应，主动向内找，事事处处都能找自己。向内找自己，修自己，我个人感觉是非常玄妙的，至少感受到自己有一颗清净心。有清净心在，就不容易被各种情绪和观念带动，谈问题也会带着善心，带着包容。这样同修能感受到你的心态祥和，也就能够心平气和地听下来，一同探讨问题，思考问题，想着一起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个慈悲祥和的修炼场就能在大法弟子中体现出来了。这是我个人现阶段的修炼体悟，与同修交流。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孩子的小学升初中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30日。最近几年，大陆学生由小学升初中逐渐升温，已成了众多家有小学生的焦点话题。许多的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买学区房，想尽办法，就是为了初中能上个好的学校。我身边的许多家长在孩子上3年级就开始了各种培训班补习，上奥数课，提前学习初中的知识，参加各种培训班组织的考试，求得获奖资格，作为上名校的资历。我家的孩子小学6年在一所普通的小学上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一或第二名。作为一个修炼人，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一直没有给孩子报任何培训班。孩子准备上5年级的那个暑假，我为孩子是否上培训班又犹豫了起来。我和先生商量了下，结合孩子的学习情况，觉得还是有必要报个培训班，因为目前孩子的学校很普通，老师教的知识不难，而培训班的知识更加系统化，而且数学方面对孩子开拓思维上还是有一定好处的。目的明确了，最后为孩子选择了本地培训机构 A, 规模最大的一家。有些家长还有老师，包括 A 机构的老师都和我说，你家孩子报得太晚了，现在报拿金奖有困难，升好学校怕是指望不上，不如报小些的机构多报两个。我和先生综合考虑了下，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扩展知识，不是为了拿奖，所以更重视的是学校的资质和教学的内容，最终只选择了 A 培训机构。孩子去上课已是2016年8月末，而当时培训机构5年级的课程已经上了半年，所以孩子的数学明显跟不上，上课听不懂，我陪孩子一起上课，慢慢往上赶。孩子的每天学习时间陡然增加，而学校的作业也从5年级开始增加，周六日寒暑假的时间都扑在了学习上，孩子每天睡觉的时间也越来越晚，眼睛开始近视。我和孩子的学法练功时间明显越来越少，更多的时间用来写学校及培训班的作业上。先生说我太过了，但自己却没有觉察，我自己还为自己辩解，甚至和他吵，不知不觉的也陷入了常人家的小学升初中怪圈里。一有时间就让孩子刷题，自己也整天琢磨奥数，孩子不会的题自己也去绞尽脑汁的想，常常几道题花上好长的时间。而且我开始越来越在意孩子在培训班的排名，有时孩子考不好还埋怨孩子做题少，说的全是常人那套。孩子和我争吵，自己脾气也暴躁起来，先生说我不像个修炼人，我根本听不进去。2017年的暑假，各种培训班的考试纷纷而至，我带着孩子像赶场到处去考试。孩子状态非常不好，身心疲惫，成绩非常不理想， 而且突然在一次培训机构考试后的当晚上吐下泻，出现了严重的病液状态，休息了一周左右才有好转。看着孩子瘦弱的身体，虚弱地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做，正常的学习也受到了影响。我在心疼孩子的同时开始反省自己，先生也主动和我沟通，从修炼人的角度反思自己这一年来和孩子走过的路，在这一年中自己带着孩子混入了常人中，逐渐认同了常人的观念，认为孩子努力学习考个好成绩，多几个金奖就能上好学校，把考试放在了第一位，学法修心性越来越差，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全都出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自己当时的状态真是太差了，继续下去还不知会遇到什么更大的麻烦。我和孩子交流，孩子说我早就觉得不对了，咱们赶紧学法吧。至此我和孩子每天开始抽出时间学法。孩子每天做完学校的作业，不管多晚都看会儿大法书，至少要看一讲的一个标题。早上6:30起床，把三套动功练完，培训班的课还上，但不刻意抽时间再去大量的练习。有时孩子写完作业已经晚上11:30了，我让孩子睡觉，但孩子还是坚持要看看大法书再睡。孩子虽然每天还是很忙碌，但身体没有再出现病液的状态。我和先生也抽时间做大法的资料，去不同的小区发放。我对孩子小学升初中执着的心放下了，孩子的学习出现了转机，成绩明显提高，孩子几次6年级的考试年级第一，培训班也从普通班转到了更高一级的尖子班。培训班的老师开家长会时说，我家的孩子是班上进步最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今年暑假孩子心态平和，考上了本地最好的公办初中，当时报名人数为历史最高3000多人，该学校只招120人。这所公办学校收费最低，只按教育局标准收学杂费及书本费，而且离我家最近，不用租房。其实这一切师父早有安排，而我们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不要把路走偏，一切都是最好的。在孩子5、6年级的这段时间，我的心几次波动很大，尤其6年级后半学期到8月，孩子接到入学通知这段时间，明慧网7月份建议大法弟子停止手机使用微信和 QQ 等软件，我当时更是很不情愿，因为执着孩子升学的事，觉得离不开微信，自己是个家庭主妇，外界的信息主要来自于微信，微信没有了，仿佛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一样。但卸载了微信后，几天坚持下来，发现我和孩子看手机的时间大大减少了，思想也纯净了许多，做事的效率高了几乎一倍。反观有微信的日子，天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看微信，看有没有给我发信息的，朋友圈里有什么动态，公众号里有什么吸引我的好文章，不知不觉时间都浪费掉了。真正需要的信息往往也不是通过微信获知的。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按大法的标准时刻衡量自己，才能有所提高。今后一定要多学法，提高心性，圆满随师还。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救人中也有很多感人的事。今年在批发市场遇见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在路旁等人，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 还说什么他就下地狱了，说着还把脸扭过去了。一听他这么说，我说，啊，小伙子，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行。你要不说这话我就走了，你说这话阿姨就不能走了，今天非得把你救了不可。于是我就讲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真善人佛法，迫害大法弟子，上酷刑，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按真善人做好人，就共产党镇压迫害，等好人都救了，来了劫难，退出邪党组织的人就能平安，不随共产党陪葬，赶紧退出党团队保平安吧。我告诉你的是好事儿，好事儿不能落下，坏事儿摊不上，多好啊。他说，退了吧。我说，这就对了。他说，阿姨你真好，真是善良人，谢谢你阿姨，我得救了。我说，你谢谢法轮功师傅吧。前几天我给车里坐着一个男子一本真相资料，他一看一把拽住我的手说，别走了。我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派出所的。我说，迫害大法是要遭报应的，天灭中共你可别替江泽民背黑锅，到了善恶报应的时候谁救你呀？他不听，就开始打电话，一边还死拽着我的手不放。我把脸扭到一边去说，师傅救我。他马上把手松开了，冲我摆摆手让我走了。是师傅保护了我，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选自文章《讲真相救人急》。冬天很冷，天也很短，可我和同修救人的脚步没有停下，还是老规矩，我上午干活，下午开车拉同修出去救人，虽然天短也能劝退20多个。去年在法会上看到一篇文章，同修写道，我把众生当亲人，众生把我当亲人。我很认同，出去看到世人也都亲切地跟他们打招呼，真心地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从内心希望他们得救，他们也多数对我很友好，接受三退，也有很多人说谢谢，很感激。每次回来我们心里都是美滋滋的，因为我今天做了有意义的事。有一天天阴沉沉的，刮着7-8级大风，还飘着雪花，天很冷。我知道这样的天是没有人出来的，可我在家还是待不住，心想出去能救几个算几个。我开着电动车叫上同修出发了。因为天冷，我们走出10多里路到了一个村停住了，可是村里空荡荡的没人。同修自言自语地说，众生快出来得救吧。我们开车往里走着，不时的有人出来，我们就开始讲，有的开着门，同修就到屋里讲，这个村转遍了，我们就开车往回走。路过一个村庄，看到大街中间站着7-8个人。我说，这么冷的天他们在那干什么呢？同修说，是师父安排他们等着我们去救的。我们就开车过去跟他们讲，一人一本小册子，他们还要护身符，大多同意三退。讲完了他们都拿着小册子高兴地回家了。他们几个还不是邻居，有的往南走，有的往北，有的往西，都离街很远，他们真的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选自文章《心系众生，柳暗花明》。2018年4月份，我突然出现了头疼的症状，连耳朵、脸的每一条神经都在跳动，每跳一下，我的身子都跟着动，那种剧烈的疼痛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疼得我饭都不能吃，觉没法睡，承受到了极限。这种症状一直持续20多天。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人心没修去。一天，我突然悟到，我的利益之心没有放下。现在社会上卖什么东西都在最后赠点礼品，引诱人们参加活动，以便兜售他们的产品，如洗衣粉、盆子、炊具等。对这些活动我很感兴趣，参加的次数不少。后来在学法小组切磋，我三妹同修说，我从来没有看中这些东西，这是利益之心没有修去。我也深有感触，明摆着这是不义之财，虽然东西价值不高，也反映出自己的思想境界，不失不得，得就得失。师父这方面的法和举的例子已经不少了，要真修就必须舍掉利益之心，做到是修。从此我再没有参加这类活动，有时反出来我就用正念压下去。 在这过程中，我也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自己的利益之心。神奇的是，病业消下去了，我又恢复了正常。我深刻地认识到，大法弟子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正念正行，一切都有师父管，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在过关中要牢记师父的两句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法解，就没有什么关能挡住我们的。选自文章《在师尊保护下，关关都能闯》。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明确讲，中国人必须得去声明，不论使用什么办法，你得公开地表示你要退出邪党。因为中国人从小学少先队开始，一直到团员、党员，你都在血旗面前宣过誓。宣过的誓可不是个简单的誓，神认为那是发过的毒誓，所以中国人就必须得明确表示退出，否则不算数的。你说我思想中早退了，我也不交党费了，不行，那都不算数。人在无数天上众神的执事中，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的时候，你是说把你的一生、把你的生命都献给邪党了，那话说出来了，发这么大的毒誓，你想敷衍了事，那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人要想走入下一步，那必须得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党，得有行为的表示，没有行为的表示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讲真相，一方面要讲明大法的基本真相，另一方面劝三退时需要明确告诉对方，要声明同意才算数。要上网声明和只要心里想是不一样的，讲法中很明确地指出，只是心里想一下是不算数的。想一下很容易，没有任何压力，模棱两可，随时都可以反悔。要声明才是真正的表态，真正的和邪党划清界限，才能真正得救。当然，很多人害怕，可以向对方说明，这个声明只是向上天、向神佛表态，不是向邪党声明，没有任何危险，就是用化名、小名都可以。但一定要有行为的表示才行。对方如果不同意，那就不能算退，需要进一步讲真相。从另一角度讲，如果不向对方讲明要声明，只是心想，会不会造成假象？讲真相的学员回去给他上网声明了，认为这个人得救了，对方也认为自己想一下就行了，但按照正法标准，这个人真正得救了吗？更甚者，是否会因一时的敷衍而错过了以后这个人真正得救的机会呢？我们是在救人，而不是完成任务，要对被救的众生负责。选自文章《劝三退应该严肃对待，只心里想不算数》。有时我们一学法就觉得困累，都把这种现象当作自然状态。同修守那些旧势力利用的邪恶因素给大法弟子制造病业假象迫害时，我们就认为同修在过病业关，这些想法认识都不在法上。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邪恶的迫害，这与把同修抓到洗脑班看守所是一样的。我们首先要否定和清除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再帮助同修从法上提高上来。邪恶被识破后很快就会退却，如果我们认为同修在过病业关，恰恰进入了旧势力设计的圈套，旧势力就是把个人修炼看得比正法还重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识破邪恶的安排，正念清除，迅速从法上提高上来，就能走过旧势力设计的一切圈套。法理上清除了，一切就变得简单了。邪恶为什么敢利用这种形式迫害大法弟子呢？不就是因为我们在法中不够精进吗？不就是我们还做不到修炼如初吗？不就是我们还达不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金刚永存》中讲的“金刚不破”吗？选自文章《精进起来，做到修炼如初》。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